好吧，我们念第一节跟你没有打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很重要。有没有人有圣经啊？第一节第二节，袁山请你打开我啊。好，这个非常重要，如果第一节第二节没有，我就没有办法讲整个，这是最关键。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预备，来。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 OK， 就跳到后面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死而复活，失而有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对我们每一位说话，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好，请坐。刚才牧师带大家读了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讲到今天是 Palm Sunday， 今天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这个礼拜是神在救赎大功上非常重要的礼拜。或许你就觉得说，不是你还不是基督徒，你也不太了解为什么神的儿子要来到这世界上，神的儿子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在世界上，他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苦。我想这样问的问题就让我们想到一个，神到底对全人类是有怎么样一个胸怀，当神今天看你跟我的时候，他的感受是怎么样。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从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个比喻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我的题目是从浪子回家看天父的胸怀，就是看神的胸怀。你知道胸怀是什么意思吗？胸怀就是一个人的心的意思，因为心就在胸部的这里哈，所以这是我想了很久，应该看天父的心好像不够，就写一个胸怀。那我就想大家来看这一段经文哈，如果你有圣经你就翻到那个地方，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我就要从这段经文来了解神对你跟我对人类的胸怀。如果你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里面，面对很困难的一些事情，我要你仔细的听神到底看你他是怎么看法，这个非常的重要。那你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功课的时候呢，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在第十五章一到二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我们就看到这里面有不同的人物在那里，对不对？有哪一些人？有众税吏，还有罪人，还有耶稣，另外还有一批人是谁啊？法利赛人跟文士。好，我要解释一下，众税人跟罪人要挨近耶稣有什么了不起啊？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意思在里面，因为在那个耶稣的时代，犹太国早就灭亡了， 犹大那个地只是一个地理的名词，根本没有那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人已经这个犹太人已经灭亡，分散到全世界。那个那时候在统治的人是什么国呢？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他统治犹大地，他就要征税，他征税，他就要设立税吏。什么是税吏呢？就是当时的 IRS 啊，没有人听到 IRS 很喜欢的，连今天听 IRS 寄信给你，哇，你就很担心要来查税啊什么。那当时做税吏的犹太人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人，因为国家都亡了，现在罗马帝国来压制犹太人，你还替他当税吏，来征谁的税？征犹太人的税。所以这个叫什么？中国人有汉奸，犹太人有什么？犹奸。所以这些人是犹奸。第一个，人家看到你犹太人做罗马帝国的税吏，哎，这种就是很没有人品的。然后呢，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哪里都有腐败，都有官倒。这些人他做税吏，罗马抽 10%， 他再加 5%， 再加 10%， 随他抽。罗马帝国说，只要你把该拿的税给我就好了，其他我不管。所以他们这些人呢，又去压榨这些犹太人。所以一听到说你在哪干活，我在罗马耶路撒冷 IRS， 人家说，哎，这种最差的人，不要跟他来往。所以税吏在当时是被人家所厌恶的一个职称。那这个罪人这边呢，这个圣经讲的罪人，其实就是讲一些妓女们，一些特种营业、色情营业的这些女人们。所以圣经上说，这些被人家所鄙视的、所拒绝社会上的一群人，那这个中文翻得很好啊，怎么样？他们要怎么样？哀敬耶稣啊！哎，请问什么叫做哀敬啊？师母来一下，我们表演一下什么叫做哀敬。啊，如果师母是代表耶稣的话，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就这样，是不是？这靠近去，他就在那边讲道。这个中文翻得很好，这哀敬我觉得翻得很好，哀敬耶稣 ，close draw near to Jesus。但是当这些被社会所拒绝的人，他们来哀敬耶稣，来听耶稣讲道的时候，有一群人很不高兴。你们知道这群人是谁吗？法利赛人跟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是做什么？他们就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就是最懂得旧约律法的。他们心里很不高兴，他们不高兴啊，还不好意思讲，在心里面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弟兄姊妹，当你接待一个人的时候，你接纳一个人的时候，你才会跟他坐下来吃饭，对不对？这个吃饭的就有交流哈。中国人吃饭还帮人家夹菜哈，西方人不夹的哈，这个不卫生啊。他不了解东方文化，东方文化这个是超过卫生的啊。我们是不卫生，但是我们那个重要的意思超过卫生的，这有东西比卫生更重要的，是你跟我的关系。Amen。但是这群宗教领袖，他们就心里很不高兴，说你说你是弥赛亚，你说上帝差来的，你怎么老是跟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在一起，非常差的人。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就看到说，税吏一个罪人被犹太人宗教领袖所拒绝，却是被主耶稣所接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神的认识，继续往上打好吧，有极大的错误。弟兄姊妹们，你对神的认识会决定你相信有没有神，你对神的态度是不是这样子？ Amen。 你对什么认识会决定你怎么对那个人那个事情的反应。请问这些宗教领袖，我先不要告诉你答案了，我就请问一下，你们觉得这些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人才可以到神面前来？那这世界上有没有圣洁的人呢？那他们怎么可以做决定呢？啊，他们自以为意啊，他们不觉得他们自以为意啊。 OK， 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有一个很大的偏差。他们认为一个人 必须要是一个好人，必须要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像我这样子啊。那个法利赛人他没有讲，他像我这个样子啊，我每天祷告几次，我也进食，我也读律旧约，我都知道，才可以来到神面前。像你们这些税吏、这些特种营业的，不能到神的面前，是不是一个很错误的看法呢？不知道，说牧师我也这样想。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跟人家说信心，说哎呀不行了，我这个人很差的，我这个人。你去跟人家传福音啊，就两种人，一种就是说觉得他自己很差，我这不适合这；另外一个他觉得很好，我不需要这个。要么就是法利赛人那样，要么就是税吏，其实就两个 category。所以主耶稣就会讲比喻哈。主耶稣是一个极有智慧的人，他每次看到一个情况，他都不会直接讲，他就开始讲故事。第一个，人都喜欢讲故事；第二个，在故事里面，他就来针对问题。那个真正有心的人就会去问他说，你刚才讲的故事是什么意思？那没有心的人就说，哦，他今天讲了一个故事啊，他主耶稣今天讲的故事很好玩，叫他讲到有100只羊，99都在羊圈里，一只迷失了，讲了一个人有10个银钱啊，掉了一个他去找银钱，最后讲了两个儿子就过去了。那主耶稣讲的是很深的意思，所以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是在向世人介绍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对你我的看法是不是像法利赛人所想的啊？你们都有罪，所以你们不要来靠近我，你们都不够资格，还是完全不是那样一回事。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对神的看法怎么样？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到神面前？问一问好不好？你这个已经信主了，所以任何人，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到神面前？谦卑的人。那不谦卑呢？很多人到神面前都不谦卑啊，连我们自己在内啊。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鼓励大家，可能我们在对神的认识方面需要有一个 foundational change。 我们嘴巴讲什么人都可以到神面前，我们嘴巴讲，但是我们心里是不是在深处跟法利赛人文士一样啊？我这礼拜比较好一点哈，我比较亲近神一点，嘿嘿，上帝我可以光明正大到你面前。哇，上个礼拜我真是属肉体，又跟这个吵架，又跟那个人弄这个那个，哎呀我就觉得很远。我想神对你的态度不是因为你好跟坏就会改变。 Amen。 弟兄姊妹们，这个非常重要，你跟神的关系会因为你的生活怎么样会有远有近，那是你的感受。你做了不对的，你就觉得很内疚，你要得到赦免，你就会躲远一点，是不是？但是神对你的爱没有改变。弟兄姊妹们，说一个不改变的爱对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天方夜谭。人是没有这个，小说里写了又写，金庸小说也写，梁山伯祝英台，罗密欧朱丽叶，都是小说，变成大说就没有了。我是开玩笑这样讲。所以说哎呀什么山盟海誓啊，对对对，那时候是真的，后来就变了。因为人世间的环境会变，人会变，是不是？人家说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会变，只有会变这个话不变。Everything change except change itself. Change 就是 change. 这事情上都在改变，所以说神对人的爱是不改变的。其实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你不了解那是什么意思啊？不改变，不改变 ，boring， 每一次都一样。No，consistent. 弟兄姊妹、朋友，你在最困难的时候，神也在那里。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可以讲的时候，神还在那里。这就是今天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耶稣讲的比喻是三重的比喻，他第一个讲到迷羊的比喻，第二个讲到失去银钱的比喻，第三个讲到浪子的比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只有看浪子的比喻，我们今天时间很短，我们只能看小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比喻里面还有两个浪子，你们知道有两个浪子的举手吧。 大浪子是天天参加聚会的，在教会里面的，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爸爸就是天父。很多基督徒今天在教会里面还是浪子，他从来没有知道神爱他。小浪子是当然在外面浪的。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这小浪子好吗？小浪子的心态跟行为啊，我简单的讲一点，我刚才把最重要的已经讲了，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看看小浪子的心态哦，这个小浪子非常前进的，换到21世纪，我们现在很多浪子都是学他的，我看不会超越他啊。我觉得他很前进。他怎么跟他老爸讲啊？你们有圣经的可不可以翻到念给我听？因为我现在你们可不可以念给我听好不好？他怎么对老爸讲？我要把它翻成现代版。我可以翻台湾版、大陆版跟香港版。
父亲，请你把我们的家业分给我。
这个是很文绉绉啊，所以他翻成现代版、现代华语版、亚洲版。老辉啊，老爸，香港叫什么？老豆。他还不错，他说请你。Please， 请进，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哇！讲到关键，突然门就开了，欢迎你们来，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来啊。他这边就讲说。小儿子对爸爸说：“父亲，请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可能你觉得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啊？他已经说请了嘛。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儿子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不敢，非常不感恩的。他虽然说请，但是说。把我怎么样？应得的家业给我。他有什么应得的？他如果不做他的儿子，他什么都没有。他做的他儿子也不是应得的哈。那我就想说，这个在中东那个地方啊，如果一个儿子他去跟他老爸讲说。他爸爸还活的，在中东呢，因为耶稣讲的故事在中东啊，在犹太人他们那个地方，如果一个儿子去跟他的父亲，他父亲还健在，就去跟他讲说，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给我，你这样讲话的意思就是在中东那个习惯啊，就说你赶快去死吧，你死了，老头老豆 whatever， 你那个产业就归我，这是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照中东那边的规矩，那个爸爸就可以立刻说：“来人呐、啊，呀，拖下去，打屁股石板，要纠正他的错误，要树立父亲的权威，然后剥夺他做儿子的地位。”我不是说中国啊，我说中东啊，犹太人那边他们的做法就会这样子。所以这个儿子我们看到他是非常的没有感恩的心，非常的自我中心。然后呢，下面经文说什么？第13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子财。请问这些话如果改成现代版应该怎么讲？我觉得蛮有现代版的。这个儿子可以从台湾来，可以从香港来，可以从中国来啊，把所达到的一切就拿到了，然后就到美国去了，是不是跑得很美啊，很远啊？然后到那边怎么样？我不是说你们来美国都是浪子浪女啊，你们来这边读书什么是很好的。我这边说这边这个人怎么讲，他就到很这边讲的很有意思啊。他到哪里去啊？他说小儿子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了。哇，他是准备铁了心要走很远，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然后呢 往远方去，然后呢在那里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子财。我不是意思说你离开中国离开香港离开台湾来美国就是浪子浪女，我的意思是说这个距离是很远，但是到那边去什么他是过一个什么悖逆放纵的生活。请问一个人的悖逆是不是出来了才悖逆啊？我想小儿子在家里忍了很久了，是不是？他忍了很久了，是不是？在家里面可能明天早上六点就要起来，六点半就要起来，几点钟吃早饭，还要干活，什么都要做，忍耐忍耐，终于那一天来了，老爸也不知道为什么心情那么好，就答应，就让我拿走。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为人方面，第二个他就悖逆放纵，第三个呢？请问这小儿子，他出去的快乐生活有没有很长啊？发生什么事啊？第一个，耗尽一切所有的；第二个，那边又发生什么？哎，为什么一个人在耗尽所有的时候就会碰到大饥荒呢？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关系在里面？为什么一个人耗尽所有的时候就碰到大饥荒，然后呢，就怎么样，穷苦起来，然后就要找工作，找到什么工作？去喂猪的工作。小儿子的地位很低啊，他不是，他还要照顾猪啊。然后这个故事是犹太人的背景，犹太人认为猪是不洁的，犹太人根本不养猪，哪一个犹太人这个吃猪肉这是犯律法的。他不但跟不洁的在一起，而且要去照顾这些猪。他们注解上说这个小儿子后来根本就跟猪住在一起，他都在那个烂泥中天天照顾猪，然后那地方又有饥荒，他又没有钱，所以他肚子饿得要命，就看到猪都在吃猪的豆荚，让他一直在想说，上帝啊，我如果能吃这个豆荚就好，我快要饿死了。其实豆荚不是很好吃的，但是没有办法。那圣经上就说他就怎么样，很苦很苦，他就怎么样，醒悟过来啊。我欢迎你们这些刚刚进来的啊，我欢迎你们，欢迎来跟我们聚会啊！我不知道你名字，但是欢迎你们，没关系。是那个跟瑜伽一起来，那他就醒悟过来。醒悟的意思呢，在原文就是有这个悔改的意思。那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浪子的悔改，他起初的悔改，他起初的回头，是不是很单纯、很专一的呢？啊，这个好像上过课了就晓得。你怎么看出来他的悔改回头不是那么单一啊？其实这个浪子很厉害的一个人。我们看一看这经文哈，第16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请问他想到的是谁？他就是不想要饿死。然后呢，我要起来，我要到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了。我想他想了很多，这个人其实头脑很清楚，可能这个人只有现在头脑很清楚，因为实在很饿了，没东西吃，所以想得很清楚，我不要在这边饿死，我爸爸公司那么大，随便给我一个安排，我不配做儿子，我是 screw up 很差，把他所有给我的遗产通通用完了，但是我最起码可以重新 apply 一个 position， 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还没有回去以前，他已经想过了，他也在有一个要讲的话，有一个台词。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小儿子的情况，他是一个没有感恩的人，他是一个完全放纵自由的人。第三个是当他悔改的时候， 他是还是有算计的，有保留的。那我们看看这爸爸，他对这个浪子的反应怎么样？第一个，爸爸对分产业的要求的反应，这边说父亲就把产业都分给他们，这是很少见的。我刚才讲过，在中东地区他们那边的规矩，如果一个儿子这样的话，他就要修理他，管教他，剥夺他儿子的名分，看他将来改变怎么样，再看有没有再回来做儿子。可是这个父亲他好像宁愿受伤，他宁愿把钱给他。我就想问大家，这个父亲知不知道这个儿子出去不会有好结果？一定不会有好结果，因为有些律是一定的，你如果过一个放纵的生活，你不管有多少钱你也会用光，是不是？是时间的问题。但是这个父亲为什么就把产业给他？因为他很爱他，他要帮跟他走这个 hard way。 弟兄姊妹们，这个父亲就是神，那个小儿子就是你跟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小孩子一样，这个小浪子就是人类。我们现在不是在看别人的故事，我们在看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都觉得我们应该有这个，应该有那个，应该有那个。然后我们看看，当小儿子离家之后，这个父亲的反应怎么样？你们知道这父亲，小儿子离家以后，他每天都在等他儿子，你知道吗？他如果没有等他儿子，他怎么儿子回来那一天，他会远远的就看到他呢？这儿子也没有打电报，那时候也没有电报，他不会通知他，他就是突然间回悟过来就回来。你们，他是不是父亲每天都在等他，每天站在村子的门口在等这个浪子回来？请问他爸爸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这个爱我们很难了解。我再继续讲，浪子回来以后，这个爸爸的反应怎么样？第二十节，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我跟大家讲一下背景哈，在中东地区啊，一个成年人通常走路的时候要慢慢的走，而且要庄严的走。你很少看到一个成年人在中东地区用跑的，中东地区他们穿的衣服是不是都有袍子啊？你得跑起来那个样子很奇怪的。我就想问，我们中国人传统成年人走路是不是也不能太快啊？你们这个对中国文化比较研究，是不是不能随便乱跑啊？是不是要庄重？是不是？尤其这个父亲是一个有地位、很有钱财、有才有势的一个人。可是你读这段经文，他说相离还远，他看见就动了慈心，然后怎么样？是跑去。这个跑去这个词在原文里面就是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同样的字是赛跑的跑啊，是很快的跑啊。所以如果照中东地方这个男人公共场所跑动是非常不庄重的事，如果这父亲要用这种赛跑的跑过去的话，他要拉起袍子，露出内衣，而且全速奔跑，那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样子。一个老头用跑的跑去到一个浪子，你们知道那个浪子那个情形是很差的 too。 你们看到那些无家可归的哈，在高速路公旁边他们要钱的那些，就是那个样子。他养猪的味道，有时养猪那么久是什么味道？猪的味道，而且很臭，全身可能头发很长，胡须很长。然后看到一个非常庄重的父亲，那么奇怪，不合文化背景，很羞辱的一个，跑那么快去抱他儿子，然后看到儿子是什么，还连连亲嘴。这爸爸从头到尾都没有讲一句话，他只有动作表现。为什么？因为他爱他儿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为什么那样做还有原因在里面，不是只有爱他。因为当他父亲在村口看到他儿子回来的时候，当很多人都站在村口，小孩子啊，旁边人都看到， 然后一看说那边来了一个人，怎么那个样子啊？哦，原来就是谁啊，原来就是阿华，三个月前才跟老爸要了钱出去了，现在回来一毛都没有，你看那个样子，哈哈，我那时候就知道他不会有好结果，哪有世界上有这样的儿子。所以他爸爸那么快跑过去，是要让人家的挡住别人对他儿子的嘲笑，他们讲任何话爸爸都已经抱住了。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神对你我的爱，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是 Palm Sunday， 下个礼拜天是 Easter Sunday， 是复活节。这为什么是神要来到世界上？我们人有很多的过犯，我们回到天父的时候都有很多的过犯，很多的羞耻，很多的罪孽，神主动来 cover 我们，不让人来笑你跟我。这就是主耶稣讲这个故事的意思。然后下面这个父亲做的更是不得了，他怎么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那儿子还练台词练了半天了啊，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不配做你的儿子。最后他看到爸爸来，他连故宫都没有讲，我就做一个故宫都好，因为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我在想说，如果你是那个浪子，当你这样对你的父亲这样，你爸爸这样来对你，来跑过来的时候，请问你的反应怎么样？哎，第一个我想问一下，你们听没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你们不是只是客气一直点头啊，给牧师一些鼓励啊，点点头。你对一个人非常对不起，你简直是最天下最不应该做事都做，然后那个人对你完全是相反的，你的感受怎么样？对，不只是被爱，我觉得那个小儿子根本就崩溃了，他不知道要怎么 respond 才好。他回去，他爸爸接他，让他重新做一个最低层的工开始干，他都说应该的，只要有口饭吃就好，因为他太苦了。然后他爸爸说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袍子在中东是给荣誉的贵人穿的，这就是告诉村里面所有的长老说要尊重我的儿子，我尊重他。把戒指戴到指头上，戒指是有加印的，是表示他的儿子的地位没有失去。把鞋子穿上，仆人是不穿鞋，只有主人穿鞋，只有儿子穿鞋子。然后把肥牛犊来宰了，肥牛犊是特别预备来做宴席用的啊，可以招待最少100个人，可能全村的人都来参加这个宴席。然后爸爸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就怎么样？当然快乐了，有 party 啊，有好的肉吃啊，就快乐起来。问题是为什么快乐？因为小儿子回来了。神为什么快乐？因为你回家了。回家不是回到教会，回家是回到神那里。Amen。因为神是你我的家。诗人摩西说：“上帝啊，你是我世世代代的居所，你是我世世代代的家。”好，我们从这个比喻，主耶稣讲这比喻，我们看到天父的胸怀是什么？有两点，第一个是极其的宽广，第二个是极其的怜悯。 Amen。 极其的宽广与怜悯。那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这个爸爸对这个小儿子这样做公不公平啊？我第一次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觉得很不公平啊。你们觉得公不公平啊？我不是讲恩典，我说公不公平啊。这个比喻的故事重要就在这里，这小儿子应该得到什么？你们觉得，如果你们是爸爸，你怎么做对这小儿子啊？这个要打骂，好，很好，该打。这小孩子该被打该被骂，还要怎么样？ 哎，我们讨论一下，怎么样做对这个小孩子是最公平的，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学坏了。小金，你说，如果这小儿子回来，我们如果要公平的对待他，应该怎么做？
后悔说你回来干什么？
好，我代表小儿子，是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可不可以让我做一个故宫？你下面怎么回答？你刚才问我回来干什么嘛？我就去讲。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这个搞清楚了，你就认识上帝了，你就认识你的情形。好，你怎么回答？阿爸，你怎么说？你别人可以帮助他。你说 ，OK， 可以去找我们的 human resource， 从最低层干起，最少干6个月 evaluation， 如果可以就 keep。所以已经不是儿子，对不对？已经没有资格，就是从头开始。请问，如果？一个爸爸这样回应他，一个爸爸这样对待他，是不是很公平的？是不是很公平啊？所以你看到牧师讲这一段的意思，我们就回到整个故事。路加福音第15章，很多税吏跟这些妓女们，他们挨近耶稣，要听耶稣讲道。那些宗教领袖就说：“哎呀，主耶稣怎么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换句话说，拒绝他们。换句话说，上帝是不会接纳这样的人，因为这些人就像那个小浪子一样，都是 screw up， 根本不够资格来，是不是这样？主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就是说这不是上帝的胸怀。事实上，有一次耶稣跟税吏在一起吃饭，有人就批评他，主耶稣就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人子来是为了要救罪人，不是救义人。我的问题是，这世界上有义人吗？所以人子来救全世界的人。 Amen。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那个大纲好不好，我们就看到神是非常宽广的神，而且神是非常有连续的神。请问宽广的相反是什么？狭窄的就会结果怎么样？有一个字，计较，是不是？宽广的相反其实就是计较。请问什么叫做计较？我有一次讲到哈，因为中英文那个翻译怎么都想不出来，计较怎么翻译？英文计较怎么翻译 ？Calculating， 但是不是那个？请问什么叫做计较？你们有人生经验的跟我讲一下，什么叫做计较？啊？不得饶恕。计较就是什么？中国成语还有一个叫什么？啊，斤斤啊，应该还要两计较，两比斤更小更精准。我们读一下103篇好吗？8节到13节，我们就要结束了。下面时间是小组自己去学，好不好？103篇。我们一起念好吗？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人也是何等的大。停一下好不好？这个是不是就是宽广啊？我们再看一下，从8节开始啊，我就是用这两段经文。8节，好，谢谢。耶和华有怜悯，等一下啊，8节啊，有怜悯，有丰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这是不是就是宽广啊？神是不是不轻易发怒啊？人是不是很容易动怒啊？啊，不要讲人了，我很容易动怒啊。然后呢，神有丰盛的慈爱，我们的慈爱2分钟，事不过三。然后他不长久责备，我们是不是常常责备啊？ 也不永怀怒。我们说，哦，你这件伤害我记得清清楚楚，永永远远，我想到就生气。哦，在第十节他怎么样？这是不是就是那个父亲对小儿子啊？他没有照他的罪来待那个小儿子，没有照他的罪孽报应他们。然后诗人下面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比喻，他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然后呢？你们继续念。OK。所以我讲到宽广的就在这几节经文，然后第十三节哦，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还有我看啊，那个下面还有一节没打出来哈，因为他怎么样，他知道世人不，我们只不过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经文没有写上去。弟兄姊妹们，神非常宽宏大量，他不是照我们那么小的心来想他那样对我们。 Amen。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通通没有听到，你这个听到，神的属性对世人是他很宽广的，他很有连续心的。连续的意思就是同理心啊。请问人生，人是不是很有限呢？人会不会生病啊？人会不会忧郁啊？人会不会烦恼啊？会不会晚上睡不好啊？会不会生病啊？会不会伤心啊？会不会灰心啊？会不会有试探就掉进去啊？会不会有试炼就跑掉啊？情况危急就不认主啊？行行不好就骂人啊？会不会啊？哎，你们前面都没听到，现在牧师问你就回应，这个是医治释放，现在我在医治释放，都会这样是不是？请问神知不知道？通通都知道。神还是接纳你跟我啊。天下哪有这样的人，就没有这样的人，只有一个神。 Amen。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神是非常宽广的，神是很有连续的。连续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痛苦他知道，你在哭的时候他也在哭。贝斯的母亲80多岁得到肺癌，最后一期只有6个月的时间，你想当那个医生让贝斯知道的时候，贝斯的感觉很不容易啊。我们常常看到人家受苦，看到人家这样啊，这个人破产了，那个人失业了，这个啊，靠主啊，靠主啊，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对啊，你讲的很容易啊，不是在你的身上，是不是？你被人家砍了一刀，你说哎呀，没关系啊，一下就好了。对，不是砍在你身上嘛？人家倒了你的钱，你说啊，慢慢的会恢复啊，当然是倒他的钱，不是倒你的钱。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我们所受的苦，神知道。很多人归向真神就是在这一念间，是我们受的苦神知道，神纪念，神安慰，神带领。 Amen。 很多时候我们是有苦说不出，很多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讲，因为人家不会了解，讲了也没用，但是神知道，神很宽广，他不跟你计较。所以很多人说哎，完了完了，我罪太多，罪孽深重，这次一定逃不了。我觉得你不认识神。你去看103篇，这不是说因为这样你就啊，我可以大大犯罪了，反正他那么疯。我觉得一个人认识神的宽广跟怜悯，他就反而不犯罪。 Amen。 因为我怎么愿意去伤一个这么爱我的人？ Amen。 那个动力才强。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下面分小组了，最后那个我的那个大纲好吧，最后我们对这样一位天父的回应，第一个应该回归他，要信主耶稣重生得救；第二个要学习像他宽广怜悯待人； 处事。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对今天来的每一个人说话。在我们小组的分组里面，我们有一些实际的讨论跟应用，求主祝福，祷告奉主名求，阿门。